好，感谢你们今天晚上来到这边来参加晚上的聚会。那今天晚上的一点时间呢，我要跟大家来继续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期的关于解惑系列。那这周呢，我跟大家有讲到啊，其实我有讲到说，今天在基督里，神已经不再向你发怒，神不再斥责你，对不对？这个是对谁说呢？对信徒啊，跟我说，信徒就是在基督里，当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被审判，所以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神对你的惩罚、对你的审判已经在后面了，耶稣已经完成了，今天你是坦然无惧的，阿们吗？今天圣经说，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你不需要担心上帝会再一次的来刑罚你。那这是我们这一周前面所分享的信息，我们再次来强调一下，以赛亚书54章第9节到第10节，53章记载耶稣弥赛亚为我们做成的一切，到了54章的时候，圣经说，这是就是耶稣为你受了一切的惩罚和审判之后，这是指的是这个，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神不需要起誓，可是上帝还是起誓说，我不再向你发怒，也不再斥责你，因为耶稣救赎的前提。第十节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那这是第一段经文，神给信徒的应许就是他不再向你发怒，不再斥责你，阿们吗？下一节经文我们来看罗马书8章第1节，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今哪个时候？新约，耶稣已经为你做成了这一切，今天你在基督里，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上帝今天为什么不定你的罪？是因为你都没有罪了吗？是因为你都不会犯错了吗？是因为你都已经完美了吗？ No， 你仍然会犯错，你仍然在挣扎，你仍然在成长，只是因为耶稣已经为你被定罪了，上帝对罪的惩罚和审判已经在十字架上满足了，所以今天你在基督耶稣里，神无法再定你的罪，否则他就是不公平，就是不公义的了。但是神是公平，是跟公义的，已经罪已经受过审判，所以神不能够再次二次审判，明白吗？这是第二处经文。那第三处经文告诉我们信徒什么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5章第9节到11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谁的血？耶稣的血，靠着耶稣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借着耶稣的牺牲啊，今天你已经被免去了神的愤怒，因为那个愤怒都已经在耶稣的身上，神都已经得到了满足，所以借着耶稣的血、耶稣的牺牲已经免去了神的愤怒，所以今天在基督里，你不需要再担心上帝是否会向你发怒，不会，阿们吗？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11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了。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对于信徒，神不再惩罚你，神不再审判你，因为那个都已经过去了。今生你的动机、你的行为会决定你在神的面前得赏赐、得称赞，但跟惩罚已经没有关系了，阿们吗？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神白色的大宝座，那个是对所有没有得救的人。那圣经也提到基督的台前受审，其实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论功行赏，而不是惩罚。所以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在基督里已经没有惩罚了，这是基督教的教义，这才叫因信称义，这才叫福音的好消息，阿们吗？所以这是对于信徒来说的。那对于世人呢，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神现在的时间是拯救的时间，神现在不是审判的时间。所以今天对于这个世界，神审判的时间现在还没有到。哪个时候是神报仇和审判的日子？耶稣第二次再来，教会被提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还不相信耶稣，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现在是恩门大开的时间，是拯救悦纳的日子。阿们吗？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六节，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什么？救人的性命。一定要搞清楚，今天神是要救人，不是要灭人。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圣经说神愿人人得救，不愿有一个人落沉沦。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很清楚啊，对于信徒，神不再发怒，不再刑罚；对于世人，神现在是宽容的时间，是恩门大开的时间，神是要给机会的时间，也是恩典对待他们的时间。那今天有一类的人，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混在教会里面的假信徒。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道理的话呢，你读到有一些新约圣经你就读不懂了啊，你会觉得有一些困惑。等一下我会跟你来谈这个亚拿尼亚与撒菲拉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很多时候会让我们产生一些错误的惧怕啊，这一对夫妇因为欺哄圣灵，那结果就什么死了，对不对？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就很恐惧。那今天神会不会再一次这样的来刑罚我们？如果我们做错了，所以如果说我们对上帝说谎了，我们今天会不会有遭遇这样，会不会再遭遇这样的结果？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但你先要理解一个概念，对于混在信徒中间的假信徒，什么叫假信徒呢？他也听到了福音，对吧？他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他心里并没有真正的相信，并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没有重生。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所做的是要危害教会，或者说让神的名让教会受到羞辱，或者做出一些很严重毁坏和破坏教会的情况之下，有可能上帝会做出严肃的处理。阿们吗？但这个不是对于你来说的，你是信徒，你知道你今天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圣灵在你的里面。阿们吗？那有人说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真信徒啊？你自己心里是知道的。圣经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真正的信徒也会软弱，也会犯罪，也会犯错，但是他心里面是真正相信耶稣的，他有圣灵在他的里面。而假信徒呢，外面有时候你看不出来的，可能他里面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相信。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徒是不可能不信的，几乎在某一些压力和情况之下，他可能暂时否定了，但他的心里还是信的。所以这个你是知道的，对不对？只有你自己是很清楚的，今天圣灵在我的里面，今天我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阿们吗？那我今天要来让你先来有一个铺垫。那在教会当中，如果一个假信徒当他没有重生，但是混在教会里面一直在羞辱神的名，或者说一直在毁坏教会，那神有可能会做出一些严肃的处理。圣经是有的哈。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五章九到十三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那对于世人，他们今天仍然在罪恶里面，仍然淫乱，仍然拜偶像，神不是要做出惩罚的神，时间还没有到，神是给予机会，给予恩典。下面继续来看十一节啊。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注意啊，若有是称为弟兄。什么叫称为弟兄呢？他不是真正的信徒。那可能有人就混了，观念就混淆了。牧师，我好像听不懂了。注意，一个真正的信徒有可能 会犯淫乱的罪，有没有可能？有。有没有可能犯罪？有。有没有可能做错事？有。但是他不可能一直在这个罪里面，他不可能一直毫无感觉，他一定会感觉到内疚，圣灵一定会带领他想要挣扎挣脱出来的。但这里讲到这一类的人是什么呢？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可是他们混在教会里面，他一直怎么样呢？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哇，混在信徒中间的假信徒居然还拜偶像，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十二节，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十三节，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圣经从来没有称神的儿女为恶人，这里称那为什么？恶人其实就是假信徒，他并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他只是混在中间，让基督的名受到羞辱。他说要把这样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新约类似的经文还有很多啊，你不要惧怕，这不是对你说的，这是对某一些假信徒说的。再比如说彼得后书二章一到第三节啊，甚至假信徒中间呢也会有什么假先知嘛，他从来没有真正重生得救过，假先知是没有得救的，他没有耶稣的生命，只不过是伪装的，对不对？他里面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的救赎，是伪装的，为了某一些利益的，是活在魔鬼的谎言里面的，这个叫什么假先知？你看上帝是怎么说的啊？从前在百姓中间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第二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正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第三节，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的来到。所以你千万不要说神不再惩罚人了，也要看是谁。恩典福音也从来没有说神会全部妥协，我已经说过了，对于真正的信徒，神今天不再刑罚你，也不再向你发怒。对于世人，神现在的时间也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但对于混在教会中间的假信徒、假先知，在某一些情况下，神要做出一些处理的。其实这恰恰不是表达神的残忍，恰恰是显明神的恩典。但你越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对于信徒来说，恰恰是越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神的恩典领导。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如果今天有一个恐怖分子身上绑着炸弹，他要冲到某一间正在聚会的教会，他要到那里去干什么？他要引爆身上的炸弹，跟所有人同归于尽。这个时候他走到半路上，突然之间炸弹提前爆炸了，他被炸得粉身碎骨。当你知道了这一件事情，你会觉得上帝好可怕，我离你远一点。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反而会怎么样？感恩。对于你是那一个信徒来说，你反而会什么？神保守他的教会，神爱他的羊群，神爱他的百姓，神爱他的信徒。哈利路亚。不是显明神的残忍，恰恰是显明了神的恩典在信徒身上运行，听明白了吗？所以今天对于你来说，你知道你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知道你今天在基督里，虽然你会犯错，虽然你会软弱，但你知道你今天是神的儿女，圣灵与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今天你是在神的恩典，在神的帮助里面。哈利路亚，阿们吗？能够听明白吗？有了这一个基础之后，下面我要跟大家来讲解的就是亚拿尼亚与撒菲拉的故事，这一段千古悬案我们要拿出来来分析一下好吗？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一节。 那当我没有被恩典福音开启的时候，这段经文我很困惑，它带给我很大的恐惧。哇，七红圣灵，你今天有没有七红圣灵？你敢说你没有？你也常常在七红圣灵，比如说你说主啊，我愿意爱你，其实你心里没有爱他，你那么软弱。哎，主啊，我决定要热心起来，你说了无数次你还是这样没有热心起来。主啊，我一定要好好的祷告，但是你又没有好好的祷告。你每一次立志说主啊我要读经啊，可是一拿起圣经你就睡觉，你坚持不了几章啊。主啊我愿意奉献啊，主啊我愿意自己跟随你啊。你已经说谎说了不知道多少次，你总是在食言嘛，你总是在说到没有做到。如果说这样就是七红圣灵的话，那我们都完蛋了，大家都七红圣灵。你肯定有说到没有做到的，有没有？你肯定有对上帝的承诺没有兑现的，有没有？那是不是都在七红圣灵呢？所以当我没有被恩典福音开启的时候，这些经文也都是我困惑的。那当我被恩典的福音开启之后呢，我得到很大的释放，我知道神的心意。可是我读到这些经文，我又有另外的困惑。那讲恩典的牧师，你怎么解释这些圣经？哎，这几个人被击杀了，怎么解释啊？我们下面先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有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鸡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第五节，亚纳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哇，就把那个钱留下了一点。如果你从律法的角度来讲啊，你都吓死了。为什么？你每次说自己十一奉献，你也总是做不到，你常常拖欠，又净利润毛利润还算来算去。但我们知道肯定不是这样解释，但确实从这个表面来看，我们会有一些担心啊。哇，这个好像不是太严重的事吧，就留下了一点点嘛。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第六节，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第七节，约过了三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第九节，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第十节，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十一节，全教会和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怎么来解释啊？其实答案是很简单了，答案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知道哈。那今天我要再次强调，其实首先告诉你，第一，这对夫妇他不是真正的信徒，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原因啊。可是有人会反驳说，牧师，他们在教会里，他们跟会众在一起，你怎么说他不是真正的信徒？这一点很简单嘛，就好像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牧师也常常会呼召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吗？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把你的手举起来。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呼召？会，因为也有不是信徒的人在我们中间嘛，对不对？这个是很正常的。那不信主的人也会在信主的人中间，这是很正常的。那另外呢，虽然他们在教会，虽然跟信徒在一起，不是信徒也是很正常的。我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四节，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的犹大，犹大，来看一下犹大好不好？六十四节，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其实犹大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信啊！你以为啊，犹大不是重生得救，然后再失去了救恩呢？所以很多人你知道，讲这些圣经的时候教义不清楚，你知道吗？哇，他以为犹大是有了救恩再失去救恩，不是，犹大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信。他只是混在中间而已。那我告诉你，你可能会更惊讶，其实犹大还在赶鬼医病，犹大还在传道，耶稣打发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犹大也传道， 还跟着耶稣哎。可是圣经说犹大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相信，所以混在教会里面，混在信徒当中，有可能他是非信徒是很正常的，根本没有重生得救是很正常的，他是为了某一些利益而已，你从外面是看不出来的，他把自己包装起来，但他心里面并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重生得救。听明白的人说阿们。那牧师，你怎么来证明这一对夫妇他不是信徒呢？下面啊，我要告诉你，这个你要掌握一个释经的原则啊。那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更加精准的来表达说，圣经都是圣灵在默示，圣灵是圣经的作者。那圣灵在默示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规律。那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接下来你会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呢？在这一卷书里面，每一次在使徒行传当中，每当某位已经信主的信徒被提到的时候，经文都会说有一个门徒。可是每当某位还没有信主的人被提到的时候，换一句话说，每当那一位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被提到的时候，圣经都会说有一个人。这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会发现这样的脉络。我再说一次，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啊。在使徒行传这一卷圣经当中，你会发现一个脉络，每当一位真正的信徒被提到的时候，圣经总会说有一个门徒。每当一位还不是信徒，或者说那位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被提到的时候，圣经总会说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你会发现这样的脉络。那我举一些例子好不好？比如说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第一节，这里提到亚纳尼亚与撒菲拉的时候，圣经怎么描述啊？圣灵怎么描述？有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有一个人。那再来看另外使徒行传里面还有第二个例子，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节，这里提到一个人叫西门啊。西门也是一个什么行邪术的，混在信徒中间捞一点好处。那圣经怎么描述他？圣灵怎么描述他？第九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啊，妄自尊大。那再来看第三个地方，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这里讲到一个人叫哥尼流。那圣经怎么描述？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注意哦，圣经提到哥尼流的时候，这个时候哥尼流还没有得救。等一下你会发现的啊，哥尼流其实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人，他也敬拜上帝，但他并没有真正得救，直到彼得把耶稣的福音告诉他的时候，他接受了福音，他才得救，然后圣灵为他施洗，他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你不要以为敬拜上帝的人都是得救的人，不要以为敬虔的人都是得救的人。那今天你到以色列犹太教那些人，今天以色列人啊，以色列民，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犹太人全部都是敬拜上帝的，今天你说他得救吗？没有，他只是活在旧约律法之下，他也敬拜上帝，他知道摩西五经，他知道上帝旧约的事情，但今天耶稣的救赎，他如果没有接受耶稣的救赎，他仍然没有办法得救的。所以哥尼流是一个敬拜神的人，是一个敬虔的人，也是一个常常周济有爱心的人，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得救，直到他接受彼得所讲的福音，他才真正重生得救，被圣灵充满。听懂的人说阿们。所以这里提到哥尼流的时候，他没有得救哦，后面才得救的哦。这里说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已经几个地方了，三个地方的圣经了，第四个地方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八节，路斯德城里有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这个时候这个人并没有得救，也许也是犹太人，也知道上帝敬拜上帝，但没有得救，他听了福音之后他才相信和接受，不只是灵魂得救，脚也站直了。 瘸腿的得到了医治。但前面没有得救的时候，圣经总是说什么？有一个人。再来看14章第8节，使徒行传3章第2节，每门口的这一个人后来得到了医治，对不对？瘸腿的行走。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犹太人都还没有得救，因为福音还没有临到，他们没有接受福音的时候都没有得救。听明白的人说阿们吗？好，我们来看第二节。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要求进殿的人周济。所以圣经很精准的记载，当一个人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还不是信徒，圣经总是说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有一个人。但是当一个人接受了福音重生得救之后，圣经马上就改口说有一个门徒。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像有这样的脉络的存在，很有意思的。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组对比啊。当这个人已经重生得救的时候，圣经使徒行传里面会怎么描述他呢？我们来看9章36节，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女徒，女门徒，不是说有一个人哦。再来看9章第10节，这里有另外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他是一个信徒啊，不是那个啊，同名的很多啊，圣经同名的很多，约翰一大堆，雅各一大堆，对不对？这里是另外一个人啊。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再来看16章的第1节，16章第1节，这里讲到提摩太，一个信主的提摩太，圣经怎么说？保罗来到特批，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圣经其实还有很多，你还可以找出来。也就是说，你在使徒行传当中，你可以见到一个一贯的脉络，圣灵很奇妙的在记载了一些事情。所以请听好，亚拿尼亚撒菲拉5章第1节提到说有一个人。那等一下啊，为了让你更加精准的明白，其实我也有去很详细的查考啊，我用经文搜索了一下，我也查考了使徒行传里面还有两个地方有人曾经反对这个教导，他举了两个例子，他说这两个地方的圣经怎么解释？那下面我也给你解释一下，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所以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精准，因为你遇到的挑战是很厉害的，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很多神学家都在研究，哎，你别以为我们现在每周的讲道很多人都在研究，哎，要得着告他的把柄，每天要研究他可能错在哪里，他怎么样。所以你一定要确保你的讲解是很严谨的，他如果是真理，他一定是不可能会被你推翻的。只要你按照正确的解经，你不要随便扣帽子。只要你就像我们在参加屏幕师的聚会的时候，屏幕师也有这样的一个表达，他说只要坐下来真正辩论，他谁都不怕的。只要这个人是真正他是被圣灵引导的，是谦卑的，真的愿意跟你坐下来查考圣经，恩典福音绝对是驳不倒的，他是站立脚跟的，因为这是圣经的真理，你不可能把福音把阴性称义推翻掉，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碰到一些无理取闹的，那么你讲什么他也都说你错，那个意义就已经不大了。所以为了更加精准，那使徒行传里面确实有两个地方有人反对的时候会举出这两个地方的例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个是18章第7节，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个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哎，有人说这里也提到一个人呢，你怎么解释啊？这个很好解释，首先这个人很可能和哥尼流一样也敬拜神，但并未得救。当时很多人都是敬拜旧约的上帝，但他并没有听到福音，还是不能够得救的，这是一种可能。那第二种可能你知道吗？假设这个提多尤士都是信徒的话，假如他真的是信徒，那第二个理由是原文在这里没有人这个字，你去查考原文，你发现原文这里没有人，换句话说是一个空格， 到了一个空格什么什么的家中，原文没有人这个字，那我也可以说可以写成门徒啊。所以两个理由把这个推翻掉。第一个理由，他有可能跟哥尼流一样，相信上帝但没有听见福音，敬拜上帝但没有福音，他仍然无法得救。那第二种可能，因为这里原文没有人嘛，是空格，那我也可以填上说是一个门徒，这个取决于翻译的人到底喜欢怎么样写。这是这一段圣经有可能有困惑的啊。第二段圣经呢，在25章13到14节，反驳的人会说，你看这里说保罗是一个人，难道保罗这里没有得救吗？反驳的人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来看13节，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萨利亚问菲斯都安，14节，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监里的。反驳人会说 No，这里提到保罗也是说一个人哎，可是保罗早就已经重生得救了，还是使徒哎，那怎么解释呢？注意，拜托，这节经文不是直接描述，而是菲斯都话语的转述。我再说一次，这是一句不信的人对保罗的描述，而不是圣灵亲自写下来。我再说一次，刚才在上面我谈到的这个一贯的脉络，指的是圣灵直接的描述，而不是某一个人话语的转述。你看《使徒行传》5章1节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不是某一个人话语的转述，这是圣灵的直接描述，神的评价定位，而不是透过人的转达。所以菲斯都是一个不信的人，他称保罗为一个人，这是很正常的，但不是圣灵直接的描述和称呼。听懂的人说阿们吗？那22章12节也是一样，这里是人的转述，不是圣灵的直接描述。今天我要跟你谈的是说，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会看到一贯脉络，就是圣灵直接描述。如果他没有重生得救，他不是真正的信徒，圣灵会说有一个人，一个人。当他是重生得救的真正的信徒的时候，圣灵会说有一个门徒。我指的是直接描述。那这节经文也一样，是间接的转述。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啊，就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的另外一个亚拿尼亚，信主的，接待保罗的那个，他是一个信徒。但这里是什么？是别人的转述，好吗？所以，请听好，回到5章1节，所以这对夫妇，他混在信徒当中，然后呢，他羞辱神的名，他在伤害教会，他在伤害信徒。注意哦，圣经还没有写他的很多，很有可能他接下来还会对教会做出更大的伤害和破坏呢。所以上帝有时候提前行动，恰恰是对他的儿女，对他的教会的保护，这恰恰是恩典，这恰恰是神的爱。我说过，就好像一个恐怖分子拿着炸弹过来了，结果没到呢就提前爆炸了。你不能说上帝这么残忍让他爆炸了。有时候上帝为了保护他的儿女，上帝会提前做一些事情，恰恰是显明神的爱和恩典。所以当你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你恰恰应该感受到神的恩典和爱，而不是产生错误的惧怕。听明白吗？你知道保罗也咒诅假先知，你不要认为神不咒诅人，也是分什么。以前可能在讲恩典福音这个点上还没有讲得很清楚。你来看，比如说《使徒行传》13章10节到11节，当假先知危害教会、混乱主的道的时候，你知道保罗怎么做？10节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保罗也咒诅他，为什么？保罗要把这个破坏制止住，他必须要瞎眼，所以这个破坏才会止住。 恰恰是因为神爱他的百姓，神爱他的教会。所以到这里为止，有没有明白？新约很多的经文，你大概就知道了。对于信徒，神不再对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对于世人，神现在是给予恩典的时间，但是对于某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上帝也是会做出一些处理的，但不是对着你说的，你是神的好孩子。虽然你还在罪中，虽然你软弱，虽然你很多东西还不够好，但圣灵与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女儿。阿们吗？你是相信耶稣的人，你不会不信的。你说一个信徒有没有可能否定耶稣？有可能啊，迫于外界各种压力嘛，但是他心里还是会相信的。虽然他嘴巴上不承认，但他心里是信的。虽然他可能因着软弱还被某一些罪捆绑，但他心里是相信耶稣，他是要耶稣的。因为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阿们，哈利路亚，荣耀归给耶稣，阿们。啊，其实今天早晨我在主日的聚会的时候，我灵里面就已经有这个感动，我感受到有一些人虽然来到教会，但是你仍然会有一些害怕，你害怕曾经在你家族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会不会在你的身上继续的重演，或者说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会不会一直的延续。我今天早晨我里面有个感动，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人还是没有从这个里面完全的释放，所以今天晚上我是有感动讲这个信息。上帝的能力救赎要在你的生命中全然的释放和彰显。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举起你的手来，请跟我说：亲爱的耶稣，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成就了一切，已经担当了我一切的罪，已经担当了我一切的咒诅。今天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已经成为新的了。一切家族的咒诅，一切历世历代的咒诅，到我这里已经停了，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已经挡在了中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拒绝所有审判的思维，我拒绝所有咒诅的思维。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我是蒙福的，亚伯拉罕的祝福在我的身上运行。哈利路亚。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包括亚伯拉罕的健康是属于你的，亚伯拉罕的长寿是属于你的，亚伯拉罕所有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每个人为自己来祷告。如果魔鬼常常让你惧怕，让你想到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你现在奉耶稣的名用你的信心来宣告出来，奉主的名斥责那个东西要离开我，那个是魔鬼的谎言。今天我是蒙福的，耶稣已经为我成就了一切，耶稣已经为我成就了一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啦啦啦啦啦啦啦。的时候，你的信心要显明出来，你的信心要释放出来。当魔鬼给你那些惧怕的思想的时候，你奉耶稣的名拒绝，不要接受这些东西。奉耶稣的名，你的家庭是被祝福的；奉耶稣的名，你的身体是被祝福的；奉耶稣的名，你的孩子是被祝福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沙啦啦啦啦啦啦啦！你的亲人是被救赎的。你的配偶是被救赎的，哈利路亚！一切的惧怕，一切的恐惧，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都要离开你，离开你，哈利路亚！ Alleluia, shalalalalalalalala。现在你最担心什么，最害怕什么，由你的信心来宣告出来。你要拒绝，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你要拒绝，那个审判不会临到你的身上。奉主耶稣的名，所有不好的都要离开，离开你的孩子，离开你的身上。主啊，你的恩典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运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神啊，赐下你的安息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赐下平静安稳。不要怕，你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耶稣在你这一艘船上掌权，哈利路亚，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因为神爱你，他拣选你，他呼召你，是他让你听见了福音，他必要带领你走过一切的死荫幽谷。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正处在一些艰难的时段当中，神要对你说，我必带领你走过死荫的幽谷。哈利路亚，祝福每一个家人，感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